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全人类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基督徒面临的考验也越来越大，外来的仇恨骚扰屡见不鲜。从911事件到现在，每天的新闻、报纸、杂志出现骇人听闻的消息也层出不穷。这是个什么时代？目前西方的朋友所受到的压力已经日渐增加，尤其911事件的直接伤害更是记忆犹新。人类能避免战争吗？谁能够忍受这种痛苦？只有那些做好准备的人，才能够在大苦难中有力量胜过，并且保持对耶稣的忠心。定睛在耶稣身上，将得到恩典，使他们能够忍受得住。亲爱的朋友，来，让我们预备心，准备听课。
各位弟兄姐妹，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空中神学院。今天我跟大家继续在这里讲解基督教伦理学基督教伦理学。我是张明牧师，今天的讲题是生命伦理观第二讲，战争问题今天是第27课生命伦理观第二，战争问题。那么上次我跟大家讲了这个自杀的问题那么与这个自杀问题同样令人困扰的就是战争的问题。因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说不可杀人，而战争是一定要杀人的，是不是所以呢，就是牵涉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基督徒可不可以参战呢？可不可以当兵去参加战争呢？因为在战争里面，就是要杀人的不是要被人杀的事实上呢，在基督教里面呢，有一些教派是反战的，是完全绝对彻底的反战的举个例子基督教有一派叫门诺会。门诺会呢，在信仰上，基本的信仰上，跟一般的基督徒是完全没有分别的但是只有一样，他们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他们一方面基于圣经说不可杀人，还有呢，他们就说，就是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那里马太福音第五章讲到爱仇敌的那一段，第五章那里，他说耶稣不是说过吗？他说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要转过来由他打那么所以呢，这个门诺会呢是彻底的和平主义者他们呢就是不打仗不当兵那么假如政府要抓他们，说判他们坐牢，他说我情愿坐牢，我也不当兵所以后来一些国家呢好比说美国英国他们在征兵的时候尊重他们的信念，要你填一个表格的就是你信什么，你是哪一个教的哪一派的。假如是门诺会的弟兄姐妹的，他们就不需要参战，他们只是做一些后勤的工作医疗等等支持的工作那就行了。那么门诺会的弟兄姐妹还有他们就算有贼来抢他们家里面的东西他们也不反抗的，因为耶稣说嘛， 是不是啊？有人打你的右脸，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就是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要拿，由他拿去。所以有贼来抢他们东西，他们就由着他们抢了，这样子。哎，但是问题是这样子，他说有人来强奸他们的妻子啊女儿，那他们怎么样办呢？啊，有人要杀死他们的妻子儿女，他们怎么办呢？啊，我问过他们，他们就说我们就用劝导的方式啦，在旁边劝导的方式啦，或者是叫警察来啦。啊，但是我自己就不用暴力，他们是完全反对暴力，完全不用暴力去打退这个贼人，这个土匪的。我个人感觉到这个是把耶稣这句话错用了，因为这里说有人打我，我可以打我右脸，我可以让他打左脸，但是有人要强奸我的太太，我的女儿，那怎么办呢？那我就不会由着他这样做了。啊，因为我们留意到耶稣啊，他也用暴力。有一次耶稣不是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圣殿里面，他看见圣殿里面有人做买卖，他就怎么样啊？他就用暴力把那些人赶走啊，他把他们的桌子推翻了，这是暴力啊。啊，但是你把耶稣钉十字架，你戏弄他，你吐唾沫在他的在他的脸上，你把荆棘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啊，你打他，耶稣没有反抗啊，但是你侵犯别人呢啊，害了就是侵犯了公义呢，耶稣就反对你这样子的。好，那我们不谈这个有土匪来强奸又怎么样啊？我们今天呢只是讨论，因为我们讨论是生命的伦理观啊。我们今天呢只是集中在这个战争这个问题上，战争的问题啊。其实啊，到底我们是否去打一场仗，这不是我们个人的决定，这个我们要很现实，不是我们个人的决定，乃是国家政府的决定。我个人呢只能够决定是否参加这个战争而已啊。那么到底圣经反对还是不反对我们基督徒去参加战争呢？啊，我个人的结论是，基于圣经的记载，我认为基督徒是可以当兵参战的啊。我们看看圣经里面有给我们几个理由啊。第一个理由呢，就是说在旧约里面啊，有很多战争啊，其中这很多战争不少是神叫以色列人去打的那个仗啊。啊，我们都知道啊，以色列人过了出了埃及，过了红海，他们怎么样？他们就要进去这个迦南地，进迦南地怎么样？就要打呀啊！他们第一场仗呢，就是攻打这个耶利哥啊。那么这个就是打仗，是神要他们打的。神不是说啊，你们不要打了，和平了，不是这样子的。不光打呀，我们看还要进去之后呢，把里面所有的敌人都杀死啊啊！你看这个就是约书亚记第六章啊，20-21节那里怎么样说呢？于是百姓呼喊，祭司也吹角啊。百姓听见脚声，便大声呼喊，城墙就塌陷啊！百姓便上去进城，个人往前直上，将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你看，这是神所吩咐的啊！所以就是神要他们打这场仗啊，所以我们不必反对一切的战争啊。在旧约里面其实还有很多次就是神要以色列人打仗的啊。假如我们反对一切的战争呢，那就糟糕了。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侵略中国，在欧洲纳粹德国也侵略整个欧洲。那假如我们都不反抗日本，那就恶势力啊就更僵狂了啊，全个地球啊都会被日本呢跟德国占去了啊，都被现在我们今天都是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了啊。那我们想不想这样子呢啊？这是个问题啊。还有呢第二个原因呢，这个第一个原因就是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神要我们打的战争。在新约里面呢圣经劝我们呢要服从政府啊，服从政府。 政府一切的法律我们要服从的。我们看看罗马书13章啊，罗马书13章。那么这一点呢，我在讲这个社会伦理观的时候已经提过，罗马书13章第一节，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的啊，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啊。那么下面也讲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啊。因为政府的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政府的功用啊，就是让我们人可以避免罪恶啊，行善啊。当然政府的官员里面可能也有人是作恶的啊，贪污的等等，但是政府的法律啊就不会公然的容许人家去作恶啊，反毒啊，抢啊，偷啊，在法律上一定不会这样子的，一定是鼓励我们行善的啊。所以除了是少数的例外啊，我上一次也就是在社会伦理观里面提到，在某一些情况之下啊，我们要顺从神不顺从人的啊，因为使徒行传那里讲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但是那毕竟是很少的例外，在大多数的情况之下呢，我们还是要顺服政府的。不然的话你看啊，假如人人都不服从政府啊，那么就怎么办呢？那就变成无政府主义。我告诉你，你那个国家你有什么政府的好，总比呢无政府主义好得多了。假如就是把政府完全取消了，我告诉你我们的国家就大乱了。所以呢，圣经叫我们服从这个政府啊。那么假如政府让我们当兵，我们就去当兵了啊。假如政府让我们去打仗，我们就去打仗。因为假如别人当兵我们不当兵，那是很自私的啊。可以说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感觉到我们应该去打仗，政府要我们去打仗，我们是应该去打仗的。我再强调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啊。我下面我再会提啊，就是有的时候可以按照我们的良心啊去就是拒抗打仗的啊，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应该顺从政府的。那么这是第二个原因呢啊，我重复一下。第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可以打仗呢？就是因为旧约里面也有很多战争是神所允许的，甚至是神所叫以色列人去打的。在新约当中呢，劝我们去顺服政府，那么打仗也是征兵也是政府的一个措施啊，我们应该去顺从的，在正常的情况之下。第三个原因呢，就是无论在旧约新约里面，我们都发现并没有很具体的很清楚的反战的呼吁，或者是指责战争的说战争是罪恶等等啊，也没有叫基督徒不可以当兵啊。反而呢有一样很有趣的吧，有一件事情，就是特别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新约圣经呢对一些罗马的兵丁个别的记载啊是相当有趣的。这些记载呢都是相当正面的吧，你发现呢，我举几个例子我们可以值得我们去看一看呢。第一就是在使徒行传第10章那里讲到有一个人叫哥尼流我不读了，因为太长了。使徒行传第10章哥尼流他是个什么呢？他是个百夫长第10章第一节那里说，在该沙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百夫长就是他一个人管100个兵的，那个叫百夫长。一个人管1000个兵的叫千夫长，管50个兵的叫50夫长啊。那彼得在这章圣经里面呢，就看见一个异象向他传福音，后来哥尼流全家都信得主了他是个外邦人，但是他是个兵啊。你看圣经对这个哥尼流的记载是正面的，说他是个义人是个虔诚人，全家都敬畏神。那我们可以问，你全家都敬畏神，你是个虔诚人，你为什么要当兵去打仗啊？打仗是很残忍的。你看圣经没有这样说，而圣经一方面肯定他是个百夫长，没有说他做百夫长这个职位本身是错误的所以从这个语气看来 圣经没有反对人家当兵去打仗啊。啊，我们再看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23章啊，就是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路加福音23章啊，47节，路加福音23章47节啊，当耶稣断气的时候啊，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就归荣耀与神说：“这真是个义人。”那么这里耶稣死的时候，他的十字架前面有一个百夫长，他看见呢，他就说：“哎呀，这真是个义人呐！”你看，在那么多十字架周围那么多的人呢，圣经只提到有一个百夫长说：“哎呀，这真是个义人呐！”那假如我们再看这个马可福音呢，应该是同一个百夫长啊。啊，马可福音第十五章也是耶稣死的时候啊，39节，嗯哼，那你怎么样说呢？啊，对面站坐的百夫长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啊！你看，在路加福音哪里呢？就记载说这个百夫长说这个人真是个义人。在马可福音15章的这个百夫长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啊，很可能呢应该是这个百夫长呢讲过两句话，一句话就是说这人真是个义人，另外一句话呢就是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那么马可就记载了一方面，路加就记载了另外一句话啊。你看怎么样记载也好，圣经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提到这个百夫长呢，对他有很正面的看法。不会因为他是当兵的就去说他是个坏人啊。还有使徒行传21章31节啊，那里呢提到一个千夫长啊，21章31节啊，那里呢就是怎么样呢，他们正想要杀他，这个他就是保罗啊。那么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何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了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啊，他们看见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不打保罗啊。那么我们后来读下去呢，我们发现呢这个千夫长啊就救了保罗，犹太人想把保罗打死，这个千夫长啊跟一些百夫长就救了保罗。我们接下去看呢，23章使徒行传23章12节呢，也说到了天亮，犹太人同谋其事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这样同心起事的有40多人，他们来见知事长和长老说，我们已经起了一个大事，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什么啊。现在你们和公会要知会千夫长，叫他带下保罗到你们这里来啊，怎么怎么样啊。你看后来19节说保罗的外甥啊就听见这个东西这个事情啊，就来告诉保罗了。保罗就17节请一个百夫长来说，你领这少年人去见千夫长，他有事告诉他啊。那么我们看下去呢，我们就发现呢，这个千夫长啊，听见这个计谋啊，要杀保罗这个计谋的，他就决定了要去救保罗了啊。你看这里的讲到这个千夫长，就是说他很好的啊，他不是个基督徒，但是他去救保罗啊。我们再看这个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第一章新约13节。12节的保罗说呢，他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余营全军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我们注意13节啊，保罗现在在罗马坐牢啊，他说我受的捆锁在余营全军。什么叫余营全军呢？就是看守保罗的那些军人呢 啊 都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那到底这是什么回事啊？这个事情是这样子的，保罗在罗马坐牢呢，因为他是有一个兵啊，看守他。那么这个兵啊是跟保罗啊同一个脚链锁住的，就是说保罗不能跑，因为你一跑我就知道啊，这个兵的脚啊跟保罗的脚啊是用一个链子绑在一起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兵呢是常常换的，可能换另外一个兵来，保罗就向这个兵传福音了。哎，这个兵顺信了主，后来又来一个兵呢啊，跟保罗绑在一起，那保罗又向他传福音了。所以很多就是兵呢就顺信了耶稣啊，余营全军呢，很多人呢都听过福音了，很多人信了耶稣啊。你看圣经记载就是说，哎，原来有很多军人呢信耶稣不啊，所以你发现呢。圣经对这些军人的记载往往说他们是很好的人，他们也有他们的短处啊，好比说他们比较残忍啊，但是呢他们很容易相信耶稣，而且呢对保罗啊对基督教啊好像都有一个好感的样子啊。我们最后看一看路加福音啊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那里讲到施洗约翰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啊，路加福音第三章啊，第三章呢十四节啊，那么第三章那里呢讲到很多人啊，很多人来到这个施洗约翰那里要悔改要受洗啊。我们看从第十节开始了，三章第十节，众人问他说，这个他就是施洗约翰，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呢？啊，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呢就要分给那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就是约翰对他们说，悔改呀是要有具体的行动的，应该这样子做啊。十二节，又有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就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哎，十四节很重要，又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当做什么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粮钱，有钱粮就当知足啊。你看啊，有些兵丁来受洗要悔改，他们说怎么样悔改呀？约翰就对他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欺骗人，但是自己有粮钱啊，有钱粮就当知足。你看约翰并没有对他们说啊，退役了不要当兵了啊，因为当兵本身是个罪恶，当兵是要打仗的。约翰没有这样说，约翰只是对他们说，不要以强暴待人，因为罗马的兵丁啊，其实全世界的兵丁啊都有强暴的倾向，可以这样说啊。你看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兵啊就戏弄耶稣啊，把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就是荆棘的冠冕啊，打他呀等等啊啊。所以约翰只是劝他们呢，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欺骗人啊，自己有钱粮，就是说你当兵是有钱粮的啊，就换句话讲，你自己有钱粮啊，就让知足了。你当兵啊也是可以的，因为当兵可以给你钱，给你粮啊，只是劝他们不要强暴而已。那么从以上的记载啊，无论旧约的记载、新约的记载，还有新约圣经对那些兵丁的态度，我们发现呢，圣经并没有反对打仗反对我们参加战争啊，顶多是劝我们呢不要去强暴而已啊。好了啊，强暴包括什么？包括不要对这个敌人，假如我们把他抓到了，就是俘虏了，不要用强暴对敌军啊，这样子。但是在战场上打仗是一定要杀人，这个是没有办法的。那讲到这里呢可能有人会问一个问题，那么是不是每一场战争都应该打呢？有没有不公义的不应该打的战争呢？我相信是有的，不是每一场战争都是正义的。举个例子，日本当年侵略中国，那就是一个不义的战争，就是日本打中国那是不义，中国反抗日本那是正义的。那当时日本打中国的时候呢，日本里面有没有基督徒呢？也有的。 那么那些基督徒他们知不知道日本打这场仗是侵略呢？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我没有看过什么文献啊。当日本打中国的时候，日本的基督徒应不应该服从他们的国家来我们中国打我们中国人呢？那个我就不知道日本的基督徒当时的态度是怎么样了。但是我知道的是是在德国了，因为当时纳粹德国发动侵略的时候啊，德国就有一批的基督徒啊，因为德国的基督徒总是比日本多很多，德国就有一批有良心的基督徒，他们看出这个希特勒的不义，他们起来反对他啊。有些基督徒呢就是没有办法反对希特勒了，他们就逃了，逃到别的国家啊，他们不去当兵啊，不去跟从希特勒。那么也有人呢就是被政府捉拿去了，被判死刑了。其中在基督教里面一个很著名的是一位牧师，他叫潘霍华啊，他不是姓潘啊，他整个姓是潘霍华，是翻译，是个名字，是翻译的名字，潘霍华啊，我们华人的基督徒称他为是潘霍华。潘霍华牧师呢，他就根据他自己的良心，根据他对圣经的了解，根据他对当时政权的理解，他就感觉到不应该支持当时的希特勒的侵略的政策啊，所以他就不肯去参战。那么这样子呢，政府就把他逮捕了，逮捕呢就后来在监狱里面就把他处死了啊。那么潘霍华他的死啊，表明他是顺从人不顺从人，顺从神不顺从人。那么他死了之后，打仗打完了之后啊，后来就很多在基督教界很多人都表扬这个人，说他做得很对，他基于基督徒的良心，他看出希特勒啊所行的是不义的。而且希特勒当时啊，他蒙蔽了很多德国人，他把当时德国的教会称为什么呢？叫德国教会，就是好像是个很普通的名字啊，德国教会啊，德国基督徒，其实在希特勒的时候呢是个专有名词，他的德国教会是支持国家的，德国人民德国基督徒是支持国家的，就是支持他那种侵略的那个政策。潘霍华也是个很出名的神学家，后来他做了很多书，他在没有死之前，在包括在监牢里面也著作了很多的很有名的书，到今天在很多神学院里面都有他所写的书啊。他为神为公义而牺牲了啊，这是个很出名的一个例子啊。当然这里还有个问题，就说所有发动战争的人呢都会说这个战争是正义的，就算日本当初侵略中国，他也怎么样说呢，他们也说这个战争是公义的。其实到今天呢，日本也没有悔改呀，也没有不肯承认他们的错呀啊。他们当时用什么名堂去发动对中国、韩国、亚洲其他国家的侵略呢？他说这是我们要共同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什么叫大东亚呢？东亚就是东亚洲啊，东亚就是日本啊、中国啊、韩国啊这些国家，大东亚共荣、共同繁荣、共荣圈。来抵抗西方国家的殖民主义啊，这样子啊，所以就说就是他们就拉拢中国、韩国、菲律宾等等这些国家去参加这个大东亚共荣圈。那么讲的是很好听啊，其实他们就是没有得到我们的同意啊，我们中国没有同意要参加。其实他们的真正的目的是什么？真正的目的是要雄霸整个亚洲了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啊。这他说的是很好听啊，但是问题是就在这里啊，所有发动战争的人呢都说他们的战争啊是正义之战啊，保卫国家之战，甚至是什么，甚至是圣战了、啊、就是伊斯兰国家一些人他们说就是圣战了 啊。那么往往你在当时呢，一般的人民呢就是很难分清楚这是义还是不义啊，特别是就是侵略者的往往打出爱国主义的旗号啊，人民就比较容易受蒙蔽啊。那么这怎么办呢很少人能够好像潘霍华在德国的时候看得那么清楚 其实后来很多德国的基督徒都承认了，承认当时受了蒙蔽，当时 看不到不知道啊。所以讲到这里啊，我们就发现有一样东西很重要，基督徒啊智慧很重要。所以在圣经里面有智慧书啊，就是箴言啊，要人家要我们有智慧。你光是有爱心还是不够的，光是有好行为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智慧。因为有智慧呢，才可以真正变做一个好人。假如一个人只是一个好人，没有智慧呢，他很难行出真正的好来，他一定要加上智慧才可以的。所以基督徒也应该爱国，但是不应该盲目的爱国啊，应该更爱真理啊。因为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不是讲过吗？他说爱是什么呢？爱是恒久忍耐等等。但是有一句话就是说，只喜欢真理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啊。我见过很多教会啊，都是在那里空洞的讲爱心啊。但是呢，我要提醒，就是常常讲爱心的教会啊，讲爱心不能太空洞的，爱心是有内容的啊。假如爱心没有内容呢，这个教会啊，往往啊，什么都是爱心呢、啊，什么都是包容包容啊，连罪恶也包容啊，就变成包庇罪恶啊，把整个教会啊陷于不义之中啊。所以我们个人也好，整个教会也好，要很注重这个真理啊，免得我们的爱心变成就误用了我们的爱心，包庇罪恶啊。关于参加战争的问题，也是一样。那么我在这里还要提醒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起先提到门诺会啊，基督教的一派叫门诺会，他们说耶稣不是说过吗？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要转过来给他打啊。所以呢。就说有人来抢我们的东西，有人来甚至谋杀我们的家人，强奸我的太太，我的女儿，我都不要去抵抗啊。有人来打我们的国家，我们也不要抵抗，就是由他打了啊。的确是在欧洲啊，曾经有那么一群的年轻人这样说了，他说假如敌人来打，就由他们打了，这样子我们不需要去，因为战争呢就是两败俱伤啊，还不如呢就是由他打了，他们要占领我们的国家，就由他们占领了，总好过打仗。而这种彻底的和平主义啊，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啊，我们没有分开啊，把个人的伦理与集体的伦理分开。耶稣讲到了说，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要转过来给他打，那是个人的伦理。我个人我可以不抵抗啊，你骂我也好，你打我也好，我个人可以不抵抗。但是你侵略我的国家我就不行了，是不是啊？你侵略我的家人我就不行了，你侵略我的社会，我们就应该提起勇气来，就要反抗了啊。所以我感觉到假如有敌人来打我们的国家，我们为了保卫国家，假如真是保卫国家的话啊，我们就不应该说哎呀由他打了啊，那是集体伦理的问题啊。那在那个时候呢，你个人的伦理呢就不能应用在那里。我们就要参加了啊，要反抗参战了啊。讲到这里呢，我还要做一个结论。那么战争是不是好的呢？我们基督徒是不是因为可以参加战争，我们就美化这个战争呢？啊，这点我们也要小心啊。我们要知道啊，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并没有预算我们人去战争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在没有犯罪之前，人是清白的啊。在那个时候是没有战争的。那但是人犯了罪之后，亚当犯了罪之后，你发现在他家庭里面就出现了第一宗的谋杀案，他的大儿子该隐就杀死他的第二个儿子啊亚伯啊。那么人犯了罪之后呢，人就开始在家庭里面，在社会里面，在国家里面，国家与国家之间就有战争了，这是免不了的。你可以说，你看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啊，你发现历史是用战争写成的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战争啊啊，正如人犯了罪之后，人本来是吃植物的啊，吃树上的果子啊，还有其他的就是米啊、麦啊等等，但是后来呢，神也容许人吃肉。有人这样说啊，你看人的牙齿啊， 那个是平的，不是好像老虎啊猫啊那个牙齿是尖的啊。这个人的牙齿告诉我们呢，好像马啊驴啊这个牙齿都是平的，反正这个牙齿是平的，这些动物呢都是吃草啊吃植物的，不是吃肉的。换句话讲，神本来是要我们吃肉的，而是对不起吃果子吃植物的啊。但是后来呢人就凶起来了，就吃肉，神也容许啊，正如神容许我们今天吃肉，神也容许人犯了罪之后呢去打仗啊。但是打仗本身啊是不是神的计划里面一件一定要有的事呢？不是的，本来不是这样子。可以说到最后啊，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啊，不光是要消灭一切的罪恶，连一切的战争还是要消灭的啊，这个我们要清楚。战争是一个暂时我们没有办法免去的啊，是一个没有办法逃避的一个事实啊。啊，虽然我们可以参加战争，但是呢那不是神本来的旨意，最后呢神还是要取消一切的战争。有一段圣经挺好的啊，就是以赛亚书啊第二章以赛亚书第二章第二节开始啊，末后的日子，耶和华的殿第三必坚立，超乎诸山，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往，说来吧，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奔雅各神的殿，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训诲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他们要将刀打成犁头，把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啊。最后一节第四节很重要，就是说到了末后的日子是没有打仗的啊，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在地上建立千禧年，就是我们还没有进到啊新天新地那个新的耶路撒冷那个天堂里面之前，在地上不是有一千年的太平吗？这个是在启示录最后那里提到的，以赛亚书也提到啊，在那个时候是完全没有战争的，是绝对和平的，是一切的刀啊要打成就是种田的器具了啊。我们感谢主啊啊，战争是没有办法避免的一种罪恶，但是人犯了罪之后的不能避免的一件事。但是感谢主，他最后啊，他来的时候还是要连战争都消灭的啊，所以暂时我们没有办法啊，政府要我们参加战争，只要我们肯定这场战争是正义的，我们就顺服吧啊，希望不要打仗，打仗总是不好的啊，希望我们的国家啊不会打仗，但是谁能这样说呢？因为按照圣经来说，这个世界会越来越乱的。求神怜悯我们了啊！我们就今天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完了今天的课，再回顾我们所处的世界和面临的种种问题，不禁想到，如果有逼迫来临的时候，我们是否能够忍受呢？照我们自己的力量和资源来看，我们不得不说，战争这样的苦难是过于我们能够忍受的。但是，我们对未来却是胜券在握。要记得，神的大能就是我们手中的王牌，因为他有一切我们所缺少的力量。亲爱的朋友，生命伦理观，下一课张老师将谈堕胎的问题，请记得按时收听。 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